Es prima.
Okay. 大家好，我是徐景瑶啊。今天的父亲节真是不一样，谢谢 Sabrina 帮我们准备这么丰盛的庆典哈。很少在教会有这么好的庆典哈，谢谢 Sabrina。好，我不晓得多少人有去过那个加州的Sequoia National Park， 去过的人举一下手，哇，还不少嘞。如果你去Sequoia National Park， 你就会一定要去见识一下那个薛曼将军树啊 ，The General Sherman Tree。薛曼将军树呢是世界上现存体积最大的树，它的高度达到83公尺，最大直径达到11公尺，大约有2100年的历史。薛曼将军树体积虽然大，但它还不是世界上高度最高的树。世界上高度最高的树是美国加州红木公园里那个海伯龙树 Hyperion Tree， 它的高度达到115公尺，比起薛曼将军树还要高一个个头。那这些都是红杉树，这样高大的红杉树，你能想象它的树根系统吗？这些红杉树必须承受加州沿海地区的地震、强风还有暴雨的侵袭。通常房子盖得越高，地基要打得越深。这样高大的红杉树，你也许会想象它的根一定要伸展到地底下数十公尺的地方。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红杉树的树根它的树根系统并不深。红杉树它没有主根，它的根也相对较浅，树根事实上是在埋在地底下2到4公尺之间。然而这些红杉树却可以存活数十个世纪，仍然屹立不倒。它们的秘诀在哪里？它们的秘诀在于，红杉树林看起来虽然好像一棵一棵独立的树木，但是在地底下每棵红杉树的树根却和四周的红杉树的树根是纵横交错的锁在一起的。所以除非风大到可以掀起整块的地皮，否则无法轻易的撼动它们。遇到强风暴雨的时候，它们的根可以互相的支撑，互相的保护。因为这样的特性，它们共同抵御了上千年的风雨，还可以不断的向上伸展，因此成就了今天高耸入云的大片的红杉树林。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惊叹神造物的奇妙，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不但是为我们在地上的父亲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丰盛之中。求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使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更加能活出你的道来。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OK， 我们今天要讲的基督身体的秘诀跟红杉树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基督身体的秘诀呢，它精要的程度比起红杉树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也许会问，基督的身体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从今天的主要经文中，我们会看到基督的身体指的就是教会，也就是说每一个重生受洗的信徒都在基督的身体当中。这个身体或站立或跌倒，跟每一个在基督身体里的信徒，就是我们，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要知道，神把我们带入这个基督的身体中，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 当然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面来讨论，然而我们今天只会讨论一个方面，就是属灵恩赐在基督身体中的运用。属灵恩赐在基督身体中的运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说道，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了我们。这听起来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不是吗？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是属灵的恩赐？那神赐给我们属灵恩赐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属灵的恩赐吗？还是只有少数人会得到？那我们又如何在基督的身体里使用这些属灵的恩赐呢？那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怎样的属灵恩赐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简单的说，就是在人身上由圣灵所掌控的能力，是用于教会的事工。让我再重复一次，属灵恩赐就是在人身上由圣灵所掌控的能力，是用于教会的事工。这是 Wayne Grudem 在他所写的《系统神学》一书里所给的定义。这个定义所包含的属灵恩赐的范围是非常的宽广，它包含了与天生能力有关的恩赐，也包含了一些更神奇但是与天生能力关系不大的恩赐。当然属灵恩赐还有许多其他的分类的方法，我这里用的是 Wayne Grudem 的分类。那么哪些是与天生能力有关的恩赐呢？保罗在罗马书12章7到8节列举了一些这样的恩赐的例子，例如说执事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劝化的恩赐、施舍的恩赐、治理的恩赐或是怜悯人的恩赐等等。这些能力都是人与生可以具有的能力，但是当人将这样的能力交付给圣灵来掌控、优化使用的时候，就能成为造就教会的恩赐。那么哪些是与更神奇但与天生能力关系不大的恩赐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9到10节提到了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等等。这些能力都不是人与生具有的能力。当然讲到这些个别的属灵恩赐，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话题，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重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点到为止。那么神赐给我们这些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7节说道，属灵恩赐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以弗所书4章12节说的更是完全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属灵恩赐的目的是要造就教会。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时，我们就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换句话说，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为要彰显基督，使神得荣耀。你也许会问，为什么神要用这种迂回的方法来做事呢？我想很多神到天地的时候，他也没有需要我们的帮忙，有很多事神可以自己去做，甚至可以差派天使去做，但神为什么选择与人一起同工呢？ 例如说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看到，当神要传福音给那个埃及亚伯的太监的时候，神并没有向太监直接显现，神也不是差派天使去传福音，神是差派神的使者去差派腓力去传福音的。我们都知道腓力是初代教会七个教会执事中的一个。神为什么要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来做事呢？我想我们自己传福音的经验也是这样的，神要我们去传福音，为他做见证。可是如果你传福音传得够久的话，你就会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我们的口才辩解而信了耶稣的。因为真正能够在人心里动工让人相信福音的，只有神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神是透过与人的同工来建立他荣耀的教会，以此来彰显他的能力。也就是说，属灵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可以与他一起同工。那您也许会问，哪些人有神所赐的属灵恩赐呢？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属灵恩赐吗？那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这里说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上，圣灵将属灵恩赐分给每一个重生得救、有圣灵内住的信徒。第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也是这样说到，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人，神把不同的恩赐放在不同的人身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彼此依靠、彼此服侍。换句话说，基督身体里的每一个肢体都照着圣灵自己的意思，受圣灵赐予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服侍教会，是跟他人不一样的，是跟他人不一样的，是一个独特的方式。你也许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没有两片雪花那个 snowflake 是完全一样的。上帝喜欢多样性，当上帝发出一个暴风雪的时候，他让每一片的雪花都不一样。我们手上的指纹也都是不一样的，不是吗？多样性是上帝彰显自己荣耀的一种作为，所以我们要赞叹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下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怎么使用神赐给我们的属灵恩赐呢？我们会在今天的主要经文中找到答案。今天的主要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来，12章12到17节，就如一个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因此不能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将肢体聚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肢，并且各自做肢体。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想哥林多前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讲到保罗，很多人都不陌生啊。我们今天不会多做介绍。使徒保罗写下哥林多前书他的主要目的是要纠正并且解答哥林多教会中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经文的背后，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啊。当时哥林多教会在当时成立只有短短五年的时候，五年的时间但是教会中却缺少属灵的恩赐。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却像小孩子一样还在为哪一样恩赐比较重要而争吵不休。因此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要教导他们，在基督的身体里，根据神的设计，肢体虽然是多样的，身子仍是单一的。拥有不同属灵恩赐的肢体，在这许多的肢体中，要彼此分工服侍众人，并且维持身体的合一。因此我们要从这段经文中学习到保罗对下面两个问题的教导。第一个问题是身子如何合一，第二个问题是肢体如何分工。我们会从四个分段来看保罗的教导。第一个分段和第四个分段第一个分段和第四个分段讲的是身子如何合一。第一段讲的是圣灵运行的合一，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垂直面上的合一，因着圣灵的运行使我们在基督里合一，是神与人的合一。到了第四段的时候，讲的是彼此相爱的合一，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在水平面上的合一，因为彼此相爱使我们在基督里合一，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一。那中间的两段呢，第二段和第三段讲的是肢体如何分工，这里保罗指出了两种不能正确分工的谬误。第一种谬误是当我们自己轻看自己的恩赐，认为你不需要我。那第二种谬误是当我们轻看他人的恩赐，认为我不需要你。那我们看到整个段落中有一个 ABBA 的架构这样的架构在圣经里经常的出现。这个架构有一个名称叫做 chiasm, C-H-I-A-S-M。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段和第四段是一个平行的架构，有相同的概念，重点是合一。第二段和第三段是另外一个平行的架构，有相同的概念，重点是分工。保罗先讲合一，然后讲分工，最后又回到合一。保罗运用这样架构有一个特别的特别是要解释一个概念，就是在合一中有分工，在分工中有合一，在合一中有分工，在分工中有合一。我们接下来看第一段，圣灵运行的合一。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十二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不同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或是来自中国的，或是来自台湾的，或是来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或许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那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生命在地上的延续。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借着一个肉身的身体来彰显他自己。如今他升到高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的时候，他就透过教会作为他在地上的身体来彰显自己。那这一段我们前面说到是圣灵运行的合一，强调的是一个在垂直面上的合一，因着圣灵的运行使我们在基督里合一，是神与人的一个合一。那第二段是不轻看自己的分工，保罗跟着在15到20节教导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分工是一种不轻看自己的分工。什么是分工的第一个谬误呢？第一个谬误就是轻看自己的恩赐，认为你不需要我的谬误。15节，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就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就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所以15节16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说你不需要我，因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使徒保罗接着说，17节，若全身是眼，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哪里闻味呢？一个身体如果只有眼睛没有耳朵，就听不到声音了。一个身体如果只有耳朵没有鼻子，就闻不到味道了。我作为一个肢体，也许以为自己不重要，少了我一个肢体也没有关系。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身体没有了我，就会缺少了我的功能。那18节，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具各安排在身上。18节这里讲到了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身子中肢体的安排是上帝智慧而且美好的设计。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至少有一个恩赐，也许你还没有发觉你的恩赐，也许你觉得你的恩赐不重要，但是我要说，恩赐的大小不重要，上帝看重的是拥有恩赐的人是否忠心的使用他的恩赐。我们在11节的时候也强调，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也就是说，当我自己说我自己的恩赐不重要的时候，或说我自己不重要的时候，我不仅是在对基督的身体说不，更糟糕的是，我是在对圣灵说不，我是在批评上帝的智慧。我想这不仅是冒犯上帝，也是剥夺我们在基督身体中的喜乐。因为对于一个知足的人，再贫穷也会感到富有，但对于一个不知足的人，再富有也会感到贫穷。所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要相信上帝的智慧，满足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就能有喜乐。19节，若是一个肢体，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我想19节再一次的强调，只有你没有我，身子就不是身子。你能想象一个只有一种肢体所组成的一个身体吗？也许是一个 巨大的眼球或是一个巨大的耳朵，这样的身体能够自己存活吗？所以一个健康的身体是由许多不同的功能的肢体所组成的，这样的身体才能够存活。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恩赐小就说你不需要我。也许你会对我说，我才刚加入教会，并没有许多的圣经知识，我能够做什么呢？哈佛大学有一句箴言，那些能够做大事的人从来不会拒绝从小事而做起。那些能够做大事的人从来不会拒绝从小事做起。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从2008年刚到东区正道堂的时候，那时东区正道堂还没有足够大的聚会场所，所以他们借用 Bellevue 一个中学的场所，所以到了主日的时候，就有一批的同工把音响架设起来，把椅子排在体育馆里面。主日完了之后，然后就同工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把那个聚会的中学的场所还原。那时候我就是同工的同工之一，我们每一周就这样周而复始的一直做，一直到他们买了现在的教堂。那你也许会问，那我能做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建议，或许你可以主日早一点来到教会门口做招待，或许你可以参与主日崇拜音响的投影和服饰的工作。如果你自己的孩子在儿童主日学，或许你可以去问问主日学的同工需不需要帮手。如果你还不确定能够做什么，鼓励你参加7月30号举行的年度扩大同工会，你会对教会的事工有更全面的了解。另外还有一种你不需要的想法，可能是出于一种吃大锅饭的心态。他们会对那些服侍的人说，有你在就够了，就不需要我了。我以前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想法不但是错了，而且会造成自己的亏损。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原则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如果上帝给了你恩赐，你不去使用的话，上帝会收回那个恩赐的。我不是危言耸听，圣经也不是这样说的吗？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的这个比喻。耶稣在这里说，有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他们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那领了5000的人随即拿了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了2000的也照样另外赚了2000。但是那领了1000的去掘开了地，把主人的银子藏在地里了。当主人回来跟仆人算账的时候，他对那领了5000又赚了5000的说，好，你这良善又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你管理，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主人对那领了2000又赚了2000的，也用同样的话来称赞他。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但是那个把一千两银子藏在地里的那个仆人找了一堆借口，而且还把责任推给了主人，你觉得主人会怎么说呢？主人严厉的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从耶稣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学到几个使用属灵恩赐的重要原则。第一，恩赐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忠心。第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恩赐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恩心，要有忠心。路加福音16章10节也是这么讲的，人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主人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我们的忠心让上帝得到喜悦，于是把更多的福气加给我们。相反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最终只能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所以这个比喻警惕我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让我们都不轻看自己的恩赐，不论在什么的情况之下，让我们都选择忠心的服侍。第三段，不轻看他人的分工。保罗跟着在21到24节中教导我们在基督身体中的分工，也是一种不轻看他人的分工。什么是分工的第二种谬误呢？第二种谬误就是轻看他人的恩赐，认为我不需要你的谬误。21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眼睛和头是人身上比较重要的肢体，在身体中似乎比手和脚的功能更加重要。可是只有眼睛没有手，你就看得到却摸不到；只有头没有脚，你就哪里也去不了。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不能轻看他人的恩赐，不能说我不需要你。不知道你在教会中有没有看哪一位弟兄姐妹不顺眼的？如果有，这可能不是他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7节告诫我们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也许以为自己比较高尚，例如说你也许看不起像清道夫那样的职业。不过你能想象吗？如果今天清道夫决定要罢工一个月，你家里那些又脏又臭的垃圾要到哪里去呢？那时候你也许会觉得，城市里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市长，是清道夫。其实每一个职务都很重要，同样的，每个恩赐在神面前也是一样的重要，所以不要互相比较。保罗跟着说，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23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24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加给那有欠缺的肢体。身上肢体有些比较强壮，有些比较软弱， 有些比较俊美，有些比较难看，但我们不能说 那些软弱又难看的肢体就是不重要的肢体。就像身体内部的五脏六腑又软弱又不体面，但是却是十分重要的。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人的身体的时候，就把这些平常比较软弱不体面的肢体包裹在比较强壮的肋骨啊或肌肉里面。虽然这些肢体不体面，平常上不了台面，却是不可少的。第四段，彼此相爱的合一。接下来的第25节实际上是在总结前面23和24节的论说，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他的思绪从肢体的分工转向身子的合一。从前面两个分段，我们看到神把不同的恩赐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没有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学习合一的功课。这样的合一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合一。25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26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想我们都有那种不小心把脚趾踢到了桌角的经验。我想那一刹那，你的脚会非常的痛。人通常会想着怎样减少疼痛。我想不会有人会幸灾乐祸的说，哈，我本来就不喜欢那只脚，所以踢得好，对不对？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也应该要有这样感同身受的反应。当有弟兄姐妹陷在苦难之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同理心来感同身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要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样的同理心就是一种爱的表现。事实上，保罗在12章最后的31节更是意犹未尽的说道，我现今要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那最妙的道是什么呢？那最妙的道就是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说，不管你有多大的恩赐，如果你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换句话说，恩赐使用最重要的原则是要有爱。我再强调一次，恩赐使用最重要的原则是要有爱。否则你就算你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人就是与你无益的啊。事实上，这个爱就好像我们在刚开头的时候所说到的红杉树的树根一样，就像红杉树的树根，它们互相连结、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以至于红杉树可以长得高大，却不怕暴风雨的侵袭。我们这许多的肢体呢，因为爱，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连结、彼此相顾、彼此建造，使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因为爱而得以合一，得以彰显基督的全能。这个就是神智慧的设计了。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使徒保罗呢，一连四次在12节、14节、27节、20节和27节这里重复了这个观念， 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自己，好不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自己。好，谢谢。让我们总结一下第四个分段，彼此相爱的合一。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在水平面上的合一，因为彼此相爱使我们在基督里合一，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一。我们已经分别讲完了四个分段，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段经文的概念。在前面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如何在基督的身子里使用这些属灵的恩赐。让我们回顾一下使徒保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合一的身体，所有重生得救受圣灵洗的人都在这个身体之中。在这个身体之中有许多拥有不同属灵恩赐的肢体，肢体彼此在合一中有分工，而这样的分工是一个不轻看自己的，在这个分工中我们不轻看自己的恩赐，我们也不轻看他人的恩赐，总要照着神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肢体的分工中，我们不分门别类，却彼此相顾，使我们在分工中有合一。我们在爱中彼此连结，叫不信的人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因此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我们如此在爱中合一，不但是叫人得益处，造就教会，更是彰显了基督，使神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这就是今天经文的总结。接下来我们会用一个例子来看看这段经文的应用。我是教会关怀事工的负责人，所以就让我用教会中关怀的功能来做一个例子。教会中有许多不同的功能，像教导的功能、传福音的功能、关怀的功能等等。在众多的功能中，最能彰显基督的爱的功能莫过是关怀的功能。当然关怀的功能不是某一个特定细胞小组的专门的功能，在教会里关怀的功能就像在身体中的血管和神经系统一样，事实上是贯穿整个教会的。首先关怀是每个细胞小组都应该要有的功能。举个例子说，我先前小组有一个姐妹，她因为浴室玻璃的门破了，结果伤到了手，被那个碎了的玻璃割到了手，于是她在小组里求救，那小组马上就有人到她家里去帮她清理善后。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小组长发动了所有的人，每一天都有一个不同的家庭帮他去送饭食去，一直等到他的手比较好了，可以自己来煮饭。那我们在这个小组的关怀的例子中看到，有牧养、有怜悯和帮助人等等不同的恩赐在分工合作。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例子，不需要特别的恩赐，细胞小组本身就可以满足这样的需要。但是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棘手困难的例子，特别是一些比较困难在灵性上的问题，就需要牧长、牧师、长老们特别的关怀。那当然还有些案例是连牧师、长老们也帮不上忙的，这些的案例就必须寻求教会以外专业的资源来处理，比如说躁狂抑郁症bipolar disorder， bipolar disorder 就需要专业的治疗，甚至是精神科专业的 药物的处方。我们看到，尽管在教会中有如此的分工，牧师长老们关怀的担子还是十分的沉重。当牧者必须看望每一个病人，主持每一个婚礼和葬礼，定期或不定期地探访，同时又要主持同工会、祷告会、带领圣经学习、在主日讲道等等，我想没有人能够长期的担起这样沉重的担子。因此许多教会有关怀事工的设立，目的就是来分摊牧者关怀的担子。那真光教会新设立的肢体反事工就是这样一个介于细胞小组和牧者之间的一个关怀事工。什么是肢体反的关怀呢？它和细胞小组的关怀有什么不同？它和牧师长老们或是专业医生的关怀又有什么不同呢？第一，在细胞小组里的关怀，同工们通常不需要接受正式的关怀训练，但是肢体反事工却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肢体反的同工都要经过50个小时基本的关怀训练，训练完毕之后才能接受差派进行关怀的工作。第二，肢体反的关怀是一个一对一的关怀，也是一个相同性别的关怀，通常每周见面一个小时，一次约一个小时，见面一次，一次约一个小时。第三，肢体反同工不是专业的关怀者，肢体反同工的关怀是透过陪伴和倾听，与牧师长老或者是专业医生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这里的重点是肢体反同工不做治疗的工作。第四，肢体反同工是一种基督化的关怀，同工把基督的爱带到受关怀者的生命中，通过陪伴、倾听、祷告等等来帮助受关怀者。第五，肢体反的关怀可以是长期的，持续数年之久，也可以是短期的，完全是根据受关怀者的需要来决定关怀关系的长短。第六，保密在肢体反事工中是非常重要的，肢体反同工与受关怀者之间的谈话的内容是完全保密的。第七，肢体反的关怀主要是精神和灵性上的关怀，肢体反同工并不提供其他类型的帮助。受关怀者可能需要其他的帮助，例如说购物、交通或者儿童看护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属于细胞小组关怀的功能，并不在肢体反关怀的工作范围内。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肢体反的同工就必须与细胞小组一起搭配。换句话说，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关怀一个人的时候，事实上是教会许多的肢体一起分工合作的结果。因此不能说教会有了肢体反事工之后，我们就把所有的关怀工作都抛给了肢体反的同工。所以这不是一个你不需要我的分工。同样的，肢体反同工也不能说我是受过训练的，所以你不要来插手，所以这也不是一个我不需要你的分工。在教会里的关怀是一个在爱里合一的关怀，彼此奉献出自己的恩赐来分工合作，在爱中彼此连结，共同服侍他人。这就是关怀功能在水平面上的分工与合一。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垂直面上，我们在关怀功能中也与基督一同分工与合一。在肢体反事工中，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描述这样的分工与合一，就是 Christ caring, Christ caring for people through people. 基督借着我们来关怀他人。或者是说 ,we are the caregiver, but God is the cure giver. 我们关怀可是上帝医治。We care, God cures. 我们关怀上帝医治。那从这个具体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水平面上细胞小组斯蒂凡关怀事工和牧师长老他们是如何的在关怀功能中彼此的配搭来关怀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甚至是社区中来到我们教会寻求帮忙的人我们如此的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在合一中有分工在分工中有合一就能彰显基督在教会中大能的同在使神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讲到这里也许你在想我也想参加服事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我如何能发掘自己的属灵恩赐呢要想到得到这个答案一种方法是用属灵恩赐的问卷调查如果你有其中一种恩赐你就会在那种恩赐中的测试中得到比较高的分数然后根据你所有的恩赐你可以去选择参加一个需要那种恩赐的服事那另外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是你就向神祷告求神自己来显明然后跨出信心的脚步尝试参与一些你感到兴趣的服事你在教会如此地关注别人的生活照主所吩咐的去爱他们从这样的服事中你就可以发现你自己的恩赐了所以最后再次鼓励大家踊跃地参加7月30号年度扩大同工会你对教会的事工会有更全面的了解让我们一同来关心真光一同来彼此建立共同把真光打造成一个爱的团契一个荣耀的教会阿们吗阿们 OK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加给你的教会又因着你自己爱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联络得合适照着身体的功能彼此相助在爱中彼此建立阿爸天父我们原是你自己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我们能够行善是你自己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向你求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求你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愿你因我们在你面前忠心的服事得到最大的荣耀与称赞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而圣的名阿们好今天很高兴哈今天是那个我们斯蒂凡同工的差派礼好那我们能不能请那个长老来主持一下我们的差派礼